苦难会很快的过去。彼得也没有说你们要忍住，彼得首先确定了他们的身份是被拣选的族类，是从前不蒙连续的，现在却蒙了连续。所以因着这样身份的确认，让他们就知道依靠什么能胜过这样的环境。就像我在上两次讲道上举过，你是一个父亲，孩子叫了你就要承担父亲的责任，你不能说你找外边人去叫爸去吧，我不管你了，对吧？所以当我们的身份确认的时候，当这一群人被称为拣选的族类的时候，当他们得到这样恩典的时候，彼得接着说，这份恩典这份礼物是有人给你们付了极重的代价，是耶稣基督用宝血来换回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同时这份礼物也是经过旧约先知的查考，经过天使的查考，而且这份救恩是确实的稳固的。正是因为这样，彼得也告诉这一群被蒙召的蒙恩典的门徒说，那召你们是圣洁的，所以你们要圣洁，因着这样的圣洁，那就要有圣洁生命的样式。我们在上一堂课在讲圣洁的时候，现在做一点补充。圣洁啊，是圣经当中非常重要的概念之一，也常常会被人误解。所以对很多人来说，一提到圣洁，可能就会让人感觉到压抑、沉闷，不食人间烟火。但圣经对我们来说，圣洁是圣经的核心的属性，也是神的核心属性，它是人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那么每一个人也不敢说我是完全圣洁的，不敢说是完全圣洁的。旧约的希伯来文圣洁，它的原意是旧约希伯来文的圣洁原意是被分别出来的意思，是切割分离的意思。核心它不是道德的完美，虽然包括道德的完美，而是归属关系。所以当说两个夫妻关系是极其圣洁的时候，就是夫妻之间专属于对方，一定是专属于对方。所以当神说你们是圣洁的时候，是专属于神，这一群人是专属于神的，分隔出来，分别出来，专门归神所有的。所以在使用的范围，在旧约当中会说到神是圣洁的，在和亚述说他与一切受造物根本不同，所以唯独你是神，这是独一的。同时地点可以用圣洁来形容，那在旧约当中会幕是分别为出来了，专门神居住的场所。后来所罗门建了圣殿以后，圣殿又是被分别出来了，专门归神所用至圣所。所以这是地点可以称为圣洁。还有一个就是时间，安息日，这一天是单独归属神的，所以这个日子它也是圣洁的，安息日是圣洁的。那么还有一个就是物品，比如说一些祭物，一些器具，单单归神所用，单单是在圣殿当中所使用的，所以这些可以称为圣洁。还有人是圣洁的，在以色列当中专门有一个族群，就是利未支派，被专门分别出来做祭司，他们可以不劳作，只是承担圣殿的工作。还有在万民当中有一个民族被分别出来的，就是以色列民。所以在旧约当中，这个圣洁这个词代表的就是分别出来、切割、分离，和其他是不一样的。那么在新约当中呢，在新约当中它这个词延续了旧约的核心的含义，它说是使成圣，分别出来归于神。在希伯来书十章十节说，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得以成圣的意思就是把我们分别出来归于神的意思。所以在新约当中是被分别出来，使我们被分别出来。那这是关于圣洁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神的圣洁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它有绝对的超越性，就是神独有的，在何西阿书也说了，说在这个世界上独有你是神，有别于世上一切的受造物。还有一个，他的道德是完全的，所以神是完全圣洁、公义、怜悯、慈爱。还有他的尊严是极其威严的，所以独一的真神，端端的去敬拜他。所以这是圣洁的三个方面。为了对圣洁有一个进一步的理解，或者是让我们更清晰的理解，有一些神学家把这个圣洁啊，它分为三个层面。圣洁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个状态，分解三个层面。第一，位置性的圣洁。所以当我们一信主接受耶稣基督那一天，神在基督里就看我们为圣洁，所以我们已经进入到圣洁的位置上。这个特点是一次性的，历史完成了，就是当我们蒙拯救圣灵内住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完全属于基督，所以在位置上是圣洁的啊。那么这个圣洁，有的人说我在信了主以后，我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并不圣洁，所以就是一个未然的一个状态。我们位置虽然是新造的人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活出新造人的完全的样式来，而是这个需要我们操练。所以这是一个渐进性的圣洁。所以信主以后，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所以位置的圣洁就像法官的宣判，说你已经无罪了，所以这时候可以看作为圣洁。而渐进性的圣洁是让我们逐渐逐渐长大，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所以这是这个渐进性的圣洁，这个是要一生之久，需要努力，靠着圣灵大能在我们里面动工，并且我们顺服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还有一个终极性的圣洁，终极性的圣洁我们都期待那一天进入到完全的圣洁当中，就是主再来的时候，我们会毫无瑕疵。所以在启示录说，没有皱纹，没有任何的疾病，没有任何的痛苦，完完全全的与神在一起，那个美好的时刻。所以那时候我们会完全圣洁，就像新娘装饰整齐等候新郎来迎娶她那一刻。所以这是圣洁。那么这个简单的又重复一下，那圣洁啊，在旧约或者是在历世历代的宗教当中，都在寻求达到一种圣洁的状态，达到一种极致的状态，所以用各样各式的方式来满足圣洁。就犹太人来说，他们想达到圣洁的方式是通过献祭，通过流血，通过这些仪式使他们得圣洁。那么这些仪式只有在哪儿做才算数啊？最开始有会幕的时候在会幕，当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只有在圣殿。那当他们被掳以后，整个犹太人的信仰就坍塌了。我们去哪里献祭？我们去哪里得洁净呢？所以他们认为他们的神已经离开他们。好在在南国犹大还没有覆灭的时候，还没有被掳的时候，还没有灭国的时候，神就通过先知以赛亚启示他们。当以赛亚在看到神坐在高高宝座的时候，他说祸哉，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了圣洁的神，圣洁的神和有罪的人是完全不相容的，所以他说我要灭亡了，我要被击杀了。但是在这个时候，他发现撒拉弗飞来拿着一个火炭进入到他的口中，就使他的口得到了洁净。所以 神主动的到有罪的人面前使他得洁净，就使被掳的以色列人将来借着先知的口使他们能够得到一些安慰。神使他们能够得洁净，不是单单那个圣殿，不是单单因着灭亡神就已经不在了。所以也借着后来以西结的异象，从神那里边流出一条河来，使枯骨复苏，使干旱的地方草木复苏，使这个沙漠当中流出泉水的源泉来。所以借着这样的异象，也让人知道，让犹太人知道，神可以从他的宝座上下来使以色列人得洁净。所以在新约的时代，使人得洁净进入到新的高峰。所以道成肉身的耶稣直接进入到有罪的人面前，进入到那些不洁净人的面前，主动的触摸他们。大麻风不洁净，耶稣触摸他，使大麻风得洁净。所以耶稣说你洁净了。那些史诗在犹太人的历史当中是坚决不可以碰的，碰了之后要在营外待几天，洁净以后才能回来的。耶稣直接触碰他们，使他们得以复活。拉撒路这个史诗被耶稣触碰以后他得以复活。所以神的圣洁就归算到那些不洁净的物或人的身上。所以这个洁净就是从神可以直接来洁净我们。那当圣灵进入到我们里边的时候，神就借着耶稣基督看我们，就使我们能够得洁净。所以这是对我们上一堂关于洁净的一点补充。如果大家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些需要讲解或探讨的，我们再来探讨。那么我们在之前讲了查考了彼得前书1章1到17节，那18到19节是我们在圣诞节讲礼物代价的时候已经查考过了。那么我们会用今天和下一周两次的时间来查考20节到25节。我们先来一起来读一下，我们一起来读。基督在创世以前是被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你们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我们起低头祷告。荣耀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主你一切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向当时的处在苦难的人说话，也借着圣灵依然向我们现今的门徒来说话。求圣灵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启示，带领我们能够进入到主你的真理当中，让我们真的知道主你在这世上选召我们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让我们活出圣洁的生命来，活出圣洁的生活来，在这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生命的见证，生命的彰显，能够认识耶稣基督是那圣洁的神，是唯一的救主。我们把今天的这一段信息恭恭敬敬向主交托和仰望，求圣灵来引导我们，以愿主你自己的荣耀充满在你的圣殿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所以我们再简单回顾一下上一堂我们讲的，在上一堂13节表明了我们要约束我们自己的心，就系上我们心中的腰，所以我们要有圣洁的心智，同时那招我们是圣洁的，所以我们的身份是圣洁的，而且因着 神将来要审判我们，他是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有敬畏，对圣洁要产生敬畏。那圣洁的根基是在我们圣诞节之前讲过了，是因着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所换回来的，才有这样的圣洁的根基。因着上一堂的信息引入到今天所要查考的，我们会从三点来查考。第一，生命永恒的维度是在20到21节，然后生命赐予的源头是来源于哪里，22到23节，还有生命的永恒对比，我们的生命是有永恒价值的，所以24到25节，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因着我们前面的查考，因着主耶稣基督的拣选，也因着圣灵的大能，让我们有了圣洁生命的位置或者是根基。那有这样圣洁生命的根基，这样永恒的生命，在现今的世代当中，我们当如何彰显出来这样的生命，也就是说应该结出什么样的果实来和蒙召的恩相称呢？这是我们今天主要继续查考的。所以有永恒的计划，神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了在末世之间要显现。所以生命的源头，生命源头会让我们洁净自己的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还有永恒的对比，人生是如草般的短暂，神的道却是永存的。所以我们会从这三点来查考这一段的经文，来查考这样一段经文。那么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啊，我们会注意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在重复，在23节和25节重复了两次，就是道。彼得两次提到道，Logos， 或者是说翻译成中文叫罗格斯。那在希腊的哲学当中，罗格斯是宇宙理性的原则。在犹太的传统当中，在旧约这个道翻译的词是 word， 话语。在新约当中，因为是希腊文写，所以翻译用的词是 logos， 那它是同一个词，无论是道，无论是话语 word 还是 logos， 它是同一个词。那它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是神创造和启示的媒介，道是神创造和启示的媒介。所以神用话语创造了诸天，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说要有菜蔬，地上就长满了果实和菜蔬。所以是用话来创造这一切。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或者是在我们的信仰当中，我们知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彼得要告诉我们，圣洁的生命不是我们凭自己努力的，而是靠着神活泼长存的道在我们里面做的功。我们会在下一堂，在下一次讲的时候，会重点来解释一下道这个词。因为就我们华人文化背景当中，常常会被老子的道德经42章所影响，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以这个道和我们常常提的道是不是一个意思，或者说有没有一些共性的东西，这是我们下一次我们再详细来探讨道这个词。今天简单先介绍在这儿。在这个信息泛滥的时代，却又是真理匮乏的时代，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谈论自我的实现，却不知道我们的生命是有本源的。彼得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是有一个永恒的源头，我们每个人存在是有一个神圣的目的，所以我们的生活应该结出与这个源头相称的果实来。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在这里介绍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才为你们显现，你们也因着他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又给他荣耀的神 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在论述了耶稣基督宝血救赎的功效以后，彼得现在把目光从历史的十字架上拉回到神永恒的计划当中。这在基督教的救恩观当中对我们来说是极其震撼的。所以这个救恩不是神事后的补救，不是 B 计划，不是人犯了罪以后神才想起来救赎，而是在创世以先神就预定了基督就要按照这样的方式来成就救赎的工作。所以他不是事后补救的，而是创世之前就已经定好了一个永恒的计划。所以说基督是在创世之前就被神知道的。我们看到这个词创世以先，创世以先这个短语啊，在新约圣经当中常常出现。你比如说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是这样说，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我们的拣选是在创世以先就拣选了。所以大卫说，我未称母腹之前你就认识了我。所以先知说，我未称出生以前你就提名选召了我。我们依然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神都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认识了我们，拣选了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四节也说，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启示录，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所以在新约当中这个创世以前是常常提到的。那创世以前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点，或者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就是时间的起点以前，当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所以他说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所以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同时创造了什么？时间。所以我们才进入到时间的维度当中。将来的永恒还有没有时间了？没有时间这个概念，时间就不会再有了。所以那是进入到永恒的问题。那它是指向永恒，所以这个救恩的计划不是人类犯罪以后才被神想到的，就像我刚才说的，它不是 B 计划，早就是神永恒旨意的一部分。所以是创世以前就预定了，在历史当中显现的。现如今我们借着相信把这个救恩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救恩不是意外，而是神永恒的计划。因着这样永恒的计划，我们也拥有了永恒的盼望。所以从永恒开始，让我们将来进入到永恒的状态当中。那他是说被神预先知道，希腊文用的是过去完成时分词，强调的是在一个更早的时间之内已经完成的动作。所以这个词不只指预先知道的意思，它也是预先就定旨、预先就命定的意思。这个词不是单单是预先知道的意思，那在中文翻译的是预先知道，而是预先神就定下来了，这个命令不会改变了，这个计划不会更改了。所以救恩无论撒旦怎样破坏，无论这个世界怎样变化，救恩不会有任何的动摇和改变。所以我们在上面的查考说，旧约的先知一直在查考这个救恩，包括天使也在查考，而且告诉你们这个救恩是确实的，是稳定的。所以就告诉这些被拣选的外邦人，这些基督徒们被称为寄居的人，你们得到这份救恩是完全确实确定的。所以这是预先被神所定下来的。所以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使用了同样的一个词，说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所以 很多人称基督徒是傻子，是在这世界当中的另类。但是神知道，这一群人愿意在现今的时代当中，愿意被人称为傻子，愿意舍去自己当得的权利，就像耶稣基督一样，他不以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极，舍下自己尊荣的身份。现今的时代当中，我们依然有很多这样的人，愿意舍去自己当得的权利，来见证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所以来效法耶稣基督的模样。这个词给了我们三个重要的确据。首先就是救恩的稳定性，所以神的计划不会失败，神的计划不会失败。还有基督的独一性，所以我们常常会听到来到教会当中的一些其他宗教的人说，我们都是一样的，我们终究是万教归一的，我们最终都会进入到那个得救的状态，进入到永恒的状态。我们说不，为什么？因为圣经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拯救，天上人间唯有耶稣基督的名才可以使我们得拯救。所以他说你们基督教狭隘，确实，为什么？因为只有他能够得拯救，我们不能为了讨好现今人，讨好让他们得到他们内心的满足而去欺骗他们，因为真理的宣讲一定是唯一的。所以那神的救恩是唯一的，还有一个神的全知和全能，神的主权，他告诉在创世之前就知道了一切，所以就定下了这一切。他不是剥夺人的自由，乃是显明神知道人会这样，那他会用他自己来代替我们的生命。在这里边常常有的人会提到一个词，我们说神的计划不会改变，但是大家在圣经当中有没有想到哪个词会来说神的词会改变，就神的计划会改变？神后悔，大家有没有这个疑问？神后悔，神后悔就说明他之前做的不对了，对不对？按照我们理解是不是这样的？是的呀，我后悔了肯定就是不是这样。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啊，一共有神做事有三种情况。第一，神要发生的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是什么？就是比如说救恩计划绝对不会改变，比如说道成肉身，神就是这样的旨意定做的，比如说神的创造，神就是按照这样创造的。神说这个地球是适合我所创造的人的居住，那就是这样。神说这个海你的界限就是到这里边，它就是到这里边。所以神有很多的事情他要求发生的，想要发生的，这个计划绝对不会改变。还有一个就是神不允许发生的绝对不会发生，哪些部分？比如我刚才说的，海的界限就到那里，所以无论大潮小潮，它的边界就到那里边。大潮和小潮只是差一点点，但是神说海的界限你就在这里，你和陆地是有这样的界限。你比如说约伯在受撒旦攻击的时候，他说撒旦他在你的手中，但是命你不可以碰。所以撒旦在可以在一天之内让他的儿女们全部死掉，可以在一天之内让约伯所有的资产全部毁掉，可以让约伯在一天之内从头到脚全部长疮，但是约伯的生命撒旦不敢碰，他一点都不敢碰，因为神说了你不可以碰。所以在这两部分的事情中间，就是人和神的互动，人和神的互动。那借着我们的祷告，借着人的一些改变，神会调整他的计划。这个计划我们可以看到，神后悔的英文翻译是什么？大家知道吗？ Change mind， 改变心意。比如说他呼召约拿去尼尼微城的时候，他说我要灭了这个城， 但是因着尼尼微城的悔改，神就改变了心意，不毁灭这个城。所以当神让法老让这个摩西和亚伦去找法老的时候，说我要让这些以色列人到旷野去敬拜我的时候，那法老是最开始刚硬的心。前几代的时候都是法老是任凭神是任凭他自己的心刚硬，到最后几代的时候神就直接使法老的心刚硬。所以神想定旨的定义的东西，他会因着你人的回应。前几代神已经给了法老很多悔改的机会，但是法老他不悔改，到这个时候神就不让你再有悔改的机会。所以在历史的世代当中，在那样的世代当中，神就是这样做事。而我们进入到恩典的时候，耶稣说神是愿意人人得拯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神，所以一直给我们悔改的机会。所以有的人说神的审判真实吗？为什么到现在还不来呢？彼得怎么说？彼得是神在忍耐我们，乃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灵魂能够得拯救。所以神后悔不是说他计划改变，而是神在和人的互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因着人的改变，神控制了他的 mind。 但是神要立一定要成就的事情不会改变，神不允许发生的事情不会改变。而在这个中间的过程当中，神给人自由选择意志，所以才会有这样的神控制 mind 的过程当中。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祷告，我们祷告不是完全要改变神的做法，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会发现神的做法发生了一些按照我们祷告的方式改变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祷告，包括主耶稣也说，若是许可把这杯挪去，但是不照我的意思而照你的意思。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是人和神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事情的改变。所以神后悔是神改变了心意，在那个时候神改变了心意，不是因为他之前定下来要这样，所以那我就不做了，所以不是这样一个改变，而是因着人的改变，人的回应，所以神会有一些改变和互动。所以这是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当中能够蒙拯救，能够使我们刚硬的心被圣灵引导，当我们变柔软下来的时候，神就把他的灵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所以神不强加给我们，而是让我们在柔软在我们降服的状态下把圣灵把他的生命赐给我们。接下来说在末世才会显现，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末世这个词我们可能很多人都知道，末世这个时间段是从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段？主耶稣基督降生那一天开始末世，然后他再来的时候，所以这一段时间是末世，这段时间是末世。我们在末世的时候要充满盼望。希伯来书一章二节说，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末世的时间之内，我们怎么样过末世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末世截止的日子我们知道不知道？会不会很长？会不会很短？我们不知道，但是说来的时候历史就会来了。所以主耶稣说他不知道，但是来的时候像贼一样，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来了。所以在这段日子当中我们该怎样过呀？警醒等候。为什么要警醒？如果知道哪一天来，我们就不需要警醒了。所以我们不知道，那我们要在这世上敬虔度日。然后显现，显现这个词的意思是明显的可见的，所以它非常明显的可见的。所以在末世显现，在哪儿显现呢？是在道成了肉身，在耶稣基督里面显现出来。所以看不见的神在看得见的耶稣身上显明了出来。所以约翰一书一章二节说，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了， 我们也看见过，现在又做见证，讲源于父同在，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显现出来了，在末世的时候已经显现出来。所以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知不知道哪些人特别嫉妒我们？哪些人？旧约那些敬虔的等候的人。所以在诗篇当中说，他们引颈盼望，但是我们看到了，我们看到了。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恩典的时代。刚才又说了，说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你们是谁呀？包括你，包括我，包括耶稣第一次降临以后的每一个蒙他拣选的人。所以这一部分是我们非常个人的部分，所以这份救恩是直接和我们的生命和我们个人直接相关的，所以这个永恒的计划是和我个人相关的。所以我们常常会说到这个宏大的计划，我们说好吧，那是他们的，那是学校的，那是国家的，但是神这个永恒的计划却关乎了你和我。所以我们才知道神的爱是完完全全的，神的爱是充满怜悯的。我们这些不配得的人，他为我们舍己。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这是为了我们每一个人。然后叫你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你们也因着他信神。所以信仰的对象是谁？我们会说是基督，对吧？但是在这里边彼得说是使基督复活给他荣耀的神。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父和子。那怎么能够把父和子这样的信息启示给我们？是靠着什么？真理的圣灵。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可以完全见证了三一的信仰，三一神的信仰。所以是由父发起，子来成就，圣灵实施，我们来接受，我们来领受。那这样的一个救恩，这样的一个神的计划，使我们能够有准确的确据，使我们真的知道父子灵参与到这样宏大的救恩计划的时候，是关乎于你和我的。所以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信仰对象不只只是历史上的耶稣基督，还有那被称为父子灵的三而一的神。如果只是单单历史的耶稣，那就像任何宗教的一个圣人一样。那我们在这里边所提到我们的信仰对象是神，信仰的结果是让我们的信心和盼望都在于神，所以我们的信仰和盼望就有了稳固的确据和根基。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信心所倚靠的就是神，所以我们要完全的倚靠神，以神为乐。我们的盼望是对未来的期待，这些都扎根于神自己。那么我们信仰的根基就可以来确定的说，不是凭着感觉，不是凭着经验，也不是凭着理性，而是神的信实和他在基督里已经成就的计划。还有一个盼望的内容不是这个世界的改变，个人的成功。我们常常会期待，如果基督教统治了世界所有的国家，这个世界会不会更好？可能会，可能会。如果基督教真的统治了这个世界的话，可能会。 因为我们在教会当中能够见证弟兄姊妹们的爱。如果这个国家都是这样的人，是不是会更好？所以我们来过慕道友说，哎呀，圣经写得这么好，如果所有的人都这样做，这世界不就天下太平了吗？会不会是这样？会，但是却忽略了人的罪。大家知不知道，在历史上有两次基督教差一点就统治了全世界。第一次就是罗马全国基督教成为国教的时候，当时罗马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所有人全信基督教。那样的时候出现了啥问题？滋生了教会的腐败。还有一次，大家知道是什么时候吗？十军东征。还有一次就是日不落帝国。当英国在全世界发展他的殖民地的时候，他发展一个殖民地，宣教士就进入到一个地方，他发展一个殖民地，宣教士就进入到一个地方。所以当时的人认为基督教马上就要统治这个世界了。但是神不是这样做事情。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于这个世界的改善，而是在于神国度的彰显和基督的再来。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神的国降临的时代，但是神却告诉我们说，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要降临这个世界上。所以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为什么他不让基督教统治这个世界，但却让我们祷告，愿你的国降临在这个世界上，愿你的旨意在这地上被遵行如同遵行在天上呢？为什么？就是让我们预尝天国的美好。当神的旨意被遵行，当神的国度彰显的时候，我们知道在这个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爱何等的美好。所以圣经才会说到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所以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彰显，神借着这样一个教会的神国度的一个扩张，让我们预尝将来天国那份美好。所以这是神国度。所以我们的盼望不是在于这世界的改善，还有我们的生命中心。我们的生命中心不是自我实现、自我满足，而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思考，我们的信心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是我们有的时候感觉良好的宗教热情，所以我的信心特别强了吗？还是神在基督里永不改变的信实？不管你今天感觉好与坏，神的信实不会改变，神的国度不会改变，神的计划不会改变，你是新造的人不会改变，你已经成为圣洁的新造的人不会改变。因为这是基于神的信实，基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那句话成了。所以这个是我们的信心所建立的基础。还有我们的盼望要聚焦在什么上？我们盼望究竟要聚焦在什么上？是在这世界上我的资产、我的地位、我的强壮吗？还是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再来？我们是关注今生的顺利和成功，还是神永恒国度的扩张？所以我们要真正的知道，我们是否让神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今天暂时先讲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感谢你一切的恩典，谢谢主你借着彼得告诉我们，你的救恩，你宏大叙事的救恩，是在创世以前你就已经命定，一定要成就在这个世界上。 主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的恩典，这样的计划，让我们这在最终打滚的人能够进入到主你的圣洁国度当中，能够因着主你这宏大的计划和主你的再来，让我们有永恒的盼望。愿圣灵成为我们生活当中随时的帮助，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出口，成为主你自己的见证，活出主你再来的盼望，也活出主你荣耀生命的彰显，让世人能够知道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主，是唯一圣洁的真神。主，我们就交在你的手中，带领我们能够在这世上成为你的光，成为主你自己的盐，成为主你福音的见证，成为主你自己福音的出口，让更多的人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祷告，阿们。